我们来先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能够来敬拜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主，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圣经，因圣经，你的圣经是我们的生命的指南，也要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求主你这时候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也让你今天所要教导的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主，我们也求你圣灵这时候充满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位聆听的还有讲员的都一把荣耀都归向给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前几系列我们讲到这个彼得的生平，那彼得已经经过了这个时段，从一个渔夫成为了一个使徒。那在这段的时间，他经过了很长的这个训练。那今天我们来看他写了两本书信。那彼得在做使徒的时候写了两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彼得前书是呼吁那当时这个受难者，当时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下，这些受难者呢，要他们怎样，要他们忍耐，要坚持信心，信靠主耶稣。那么后书呢，是彼得警惕警告，叫他们来预防这个假教师或者这个异端侵入啊他们的教导。那么这些假教师教导他们是什么呢？不要来相信主耶稣啊，不要来相信主耶稣。那今天我们来看彼得的教训。那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讲读了这个第一章一到十二节，那么今天的教导，彼得的教训是什么呢？教导是这样一个基督，他说叫我们是基督徒认识，就是基督认识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那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和二节上半段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西亚西、比对尼积聚的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接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那这是使徒彼得的第一封书信。那第一章第一节的下半和第二节的上半，彼得写信给他的读者时呢，他用了三种称呼来形容他们。那么彼得的读者是谁呢？他们都是当时的受难者，他们分散在这个五个地方，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以及庇推尼。而这些受害者，这些受者受到这个罗马帝王的这个逼迫。那么彼得称呼他的受者是什么呢？是被拣选，是积聚的，积聚的，积聚的，以及呢分散的基督徒。那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那些被拣选的受者是神所预先知道的，预先定下的。那么神拣选彼得是且呢是呼召了他做使徒，那使徒是被神差遣的使者。那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这里的经文告诉了我们，天父差遣了一个名叫约翰，或者呢施洗约翰的使者，而他是神预备主耶稣前面道路的先锋。那么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先知关于这个使者的预言呢，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二节到八节呢已经得到应验了，而这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那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这样的形容着施洗约翰，他说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那当天使向这个祭司撒加利亚报信时，天使形容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呢将在他的母腹中呢就被神呢拣选。那么神差遣了这位使者，他身穿毛衣，吃蝗虫野蜜，到旷野呢传道。他以先知的姿态出现而传道，他是为了要修止主耶稣基督前面的道路，将人呢预备好来接受的主耶稣。那应神的恩典，神拣选了受者成为神的子民。那彼得就形容这些受者也是寄居的，这些外来的寄居的外来的啊，他们住在这个外邦人的地上，只是暂时为家，因为他们的家乡呢是天上，乃是天上。那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这地上却不是我们的永久居住地，我们只不过呢是暂时，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侨民，我们是在这里呢做侨民。我们看到主两次的提到了属神的子民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是不与世人打成一片的，世界是属于撒旦和魔鬼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满脑的想着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能够永远的度过一生。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西亚西、比推尼的受者，他们只是什么侨民，他们只是善民。圣经说我们是分散的民族，就好像呢我们像散播的种子，在各种的在各地的只不过是小群而已。谁使我们分散在这个各地呢？是叫我们在各地做什么？做盐做官啊，做盐和官啊。神的心意呢，他不是要我们呢结成一个庞大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组织的体系。早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当日的记得吗？当日的这个巴别塔事件，神把人类怎样呢？ 分散到全地上，要他们呢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彼得写信给这些受苦的信徒后呢，向他们问安。那彼得在这个书信里呢施恩，愿神的恩惠平安加给他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呢，我们是否有没有问安呢？有没有问安？在这个纷扰动荡的这个世代，基督徒仍需要恩惠和力量的。我们需要平安，灵命上我们需要健康，这些只有从神的恩典来的。圣经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即将受苦难，所以呢需要多多的恩惠和平安来加给他们。那主耶稣曾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8节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烦劳苦的重担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主快要离开这个门徒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第24节呢，主也说，他说什么呢？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经文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平安呢不是由人而起的，乃是什么呢？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唯有弟兄姐妹，唯有神的，他将这个真正的平安呢能够赐给人的，赐给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从3节到12节，这里讲到关于这个主耶稣的复活和救恩。那当主耶稣还在这个地面上40天，在升天之前呢，他吩咐了彼得要为主出外传道。那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8节，主吩咐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彼得就顺从了，彼得就顺从了，从神的使命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这些受门招的这些基督徒呢，也要怎样代表基督在各地做主的见证人。因此呢，无论你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在学校里，还是在市场里、家里，我们都要为主传扬救恩的福音，使到许多灵魂呢被拯救。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3节到12节，彼得叫信徒为了这个神奇妙的救恩有感恩的心啊。那么第一章的第3节和第4节，彼得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接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勃勃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么这救恩是怎样来的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3节就说了，他说信徒的救恩是由神造的自己的怜悯，而且是神的大怜悯，使到我们能够得以蒙受恩典。而这恩典呢，是神所赐这个 恩赐的这个是所是神所恩赐的这个救恩。那这救恩呢，是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舍己，他甘愿的，他钉了十字架，他受难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了。那么主耶稣从这个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赦免了我们的罪，将这个救赎呢赐给他谁啊？他的拣选的子民。然后呢，彼得说，正是因为有基督的复活，所以啊，我们才能有重生的怜悯。重生的我们这里的意思是指，在原有人的生命之外呢，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而得到救赎，我们得到神的生命。那既然神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而因着这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有勃勃的盼望了，平安、赦免，还有丰富的恩典，还有得赎。那彼得强调，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那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那我们的信心呢，就毫无意义了，是不是？毫无意义了。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第十七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那么在十九节里呢，保罗说什么？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那么在彼得前书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的下半和第四节说，信徒要有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呢，神给重生的怜悯和勃勃的盼望，所以信徒要感恩啊，我们有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属天的基业在等我们，等待他们，在等待我们呢。彼得就用了这个四个词啊，来形容这个此这个属天上的这个基业。那么在第四节，彼得说什么？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为你们的所存留着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在这个属天上的这个基业，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基业呢，不是属物质的啊。因为一座豪华公寓，它虽然美观，但是呢，过了不久呢就朽坏。衣服虽然美，但你穿了不久呢就玷污。我们看看一朵美丽的花，不久几天呢就会衰残。这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这个基业呢，乃是存留在天上，只为那些盼望的人存留的。彼得说，凡信靠主将得到属天上的基业，是神的应许。的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易的，是不是？甚至有些人的生活呢很艰难的，即使有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并不能够呢有多少的改变。神的话从来没有说他因为基督就可以轻松的度日啊，没有说过。所以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啊，要知道有些伤口啊，有些缺陷啊，有些软弱的，始终呢不能得到医治和修复的。但是这些伤口、这个缺陷以及这些软弱的，只是暂时性的，弟兄姐妹。并且当我们想到神为我们有留下这个属天、属于这个天上的基业，就让我们在心中呢什么呢？喜乐啊，是喜乐来的。 那今天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让我们靠着神为你我所留下的这个荣誉，这个荣耀的基业，这份基业呢就在你我眼前。那我们接下来看救恩的结果。彼得前书在第一章的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所以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第九节说什么呢？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呢？就是灵魂的救恩啊，灵魂的救恩。信是我们的先决条件，重要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明显说什么？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事实，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假如没有信，我们的信仰呢是枉枉然的，毫无意义的。而这里呢，保守的意思是指，虽然受试验，我们却不止失败，不止失败。可见神能保守，是接着信心和神的能力。那么在犹大书的24节告诉了我们，那能保守你们不是假，叫你们无瑕无刺，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因此我们知道，当我们难过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坚持的信神，因我们信心，神就怎样呢？神就能保守了我们了。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了，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这个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这段的经文呢，表明的是彼得前书的中心。彼得鼓励我们，当时这个苦难中的这些基督徒，叫他们要有信心啊。虽然他们被试验，在百般的试验之中呢，他们会难过，但是呢仍然呢能够忍耐，因为呢在患难中呢他们仍有喜乐。但是如何从患难中能够得喜乐呢？有一位母亲，她痛视年轻的孩子，他就对我说，他说：传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的这样的相信神。我祈求祷告，但是呢神没有让我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当人们遭遇这种灾难或者是痛苦的时候，他总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那母亲虽然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呢对于我们相信基督的人来说，无论是在恩典或痛苦中呢，我们都有拥有这个盼望和喜乐，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与我们同在，不是吗？啊，是吗？生命记第31章的第六节，我们看到年老的摩西不能够照常出入，以色列百姓就惧怕，没有人来引导他们。于是神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们当刚强转胆，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属神的子民，你们侍奉神，你们听神的话，这样呢，你们才有平安喜乐。在诗篇128篇的第一节说，诗人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了。那彼得说，那些经历世上的人心中存有盼望，彼得说这一切发生的事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呢能够显出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基督徒随时都可能经历试炼，而它的发生我们也无法解释。当我们在患难中，救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能带给我们呢，是盼望和喜乐，这是黑暗中的亮光，使那些被毁谤受苦的人呢，能够继续的度过一个另一个一天。一位姐妹从小她想当一个医疗的这个宣教师，她是一个很非常爱主的人，她要想当医生来服侍主，要传福音给世界上尤其是那些偏远的地方，尤其那些缺乏医疗条件下的这些病人呢，她要医治来照顾他们。但是呢，他得了一个，在他年14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慢性的疾病，而且呢，他时常呢要多次的要去医院检查和治疗，而时常呢他需要住院和动手术，有时候是大手术，有时候他因为的细菌啊感染到他的这个脑部呢，他有时候昏迷啊几个星期啊，也失明了几个月。那因为他这个身体的衰弱，他必须的要住院。那很多时候他在这个死亡边狱徘徊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姐妹呢仍然呢都是熬过来的。而最敬佩的是，如果其他的人经历这些事情呢，他们会愁烦，对吧？他们会生气，他们会焦虑，但是这位姐妹呢，她是一直的有感恩的心的，很开朗，很开朗的。她告诉亲人，在医院她怎样的服侍神，她在最苦痛苦的时候他信靠主，他把主的喜乐呢分享给这个身旁的病人，把主的荣光，把主的荣光呢把他借他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姐妹呢活出了这个使徒彼得的这个教导，在试炼中仍然有喜乐，他真实的信仰使到我们看到他带给的耶稣基督的称赞、荣耀还有尊贵。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位姐妹她本来梦想呢想要当一位医生，要做一个宣教工作，不止呢要医治病，还要医治灵魂。但是呢，我们要向这位姐妹，她懂得神给他的这个救恩的生命是神的另一个美好的计划来的，是无论在何处在哪里你都能够服侍主的， 所以让我们不论在什么的环境下，也都能够显出主的荣光。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而这救恩是第五节所说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么所谓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的意思是指什么？身体得赎。所以说换句话说，这里彼得所要强调的是，现在你受苦，但你要喜乐，因为呢，那时候不止我们的灵魂得救，将来我们的痛苦和软弱的这个属这个血肉的这个身体呢，也被得赎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将来呢，就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身体。罗马书第八章的22节到23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彼得说，这才是完全的救恩，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呢，他就谈到了这个救恩的重要。彼得谈到先知早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救恩的这个重要性。那众先知所认为这个重要性呢，有两个方面。对自己方面，对自己方面，第二，对人方面。那么对自己方面，第十节说什么呢？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现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那么这里详细的寻求考察，原文的意思是最仔细的观察、调查、收集材料。众先知所做过的考察的工作和所传的救恩呢，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的，乃是详细的去查过的。虽然他们没有亲眼看见救恩，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认识到救主的降生，而他们是十分的羡慕，并且呢，他留意主的来临，如摩西、大卫，还有以赛亚，还有何西亚等等，对他们所预言的这个救恩呢，都有所寻求考察的。那么对人方面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22节上半呢，他就说了，他说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他你们的。所以这经文告诉了我们，旧约先知的考察是完全靠着圣灵的帮助的。在他们的心里，基督的灵呢，指的是圣灵，而这圣灵呢，乃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里面所指出的父神所要差来的圣灵。那么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26节就说了，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而这件事情呢，是主耶稣是向他的门徒所预言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看到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他就命令了他的门徒呢，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圣灵呢会帮助主的门徒明白主的真理。那么虽然门徒不会明白耶稣所说的一切，但当圣灵降临时，将使他们明白一切主所教导的话。那主耶稣是真理，而经文里所指的那位真理的圣灵呢，就是指那宝贵师，能引领这个门徒啊们认识一切的真理。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啊，这包括了我们。那么换句话说，圣灵所有的教导都是主耶稣的真理。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下半节就说了，因为他这个圣灵，因为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呢要告诉你们。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将来的事呢包括了什么呢？包括所有与门徒有关的并将要发生的事，从主耶稣被出卖，到他被钉那个十字架上，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主耶稣说，他说什么？他说要荣耀我，这个圣灵要荣耀我，因为呢他要将这个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里的经文呢告诉了我们，这个圣灵的降临呢是要把主耶稣所有的教导呢要传递给他的门徒的。那么圣灵就将在他的门徒的心中呢就做工，使他们能够明白有关这个主耶稣的真理。那么在先知他们的心里，基督的灵与主所提出的圣灵呢是一样的。彼得前书第一章这十二节上半文说，他说你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那这里传讲的意思，原文呢是服侍。那么根据这里的话呢，圣灵不但让先知认识救恩，而且还让他把自己的一生呢奉献以神，甘心牺牲为救恩效力。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后裔，还有世界一切需要救恩的人。如今的我们，这解释我们，当我们传福音时，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乃是要靠圣灵的。第十二节的下半说，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将在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那这解释了这个彼得讲道时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呢他知道他是不是靠自己的，乃是靠着圣灵的。所以彼得说什么，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而这些事是什么呢？这些事是乃是关于基督所受苦而得光荣，就是救恩。所以主所差遣的这个使者呢要传讲救恩呢。如果你遇到一个传道人，他不讲救恩，那么呢他就不是传道人了。经文也有提到，天使对这些事是有兴趣的， 虽然天使没有像我们人一样的领受这个救恩，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但是他们还是很关心的，关心我们人的救恩。比如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的第10节，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的教导，也让我们所认识我们所得的救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能够得救赎，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你差遣基督以他自己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使到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能够与神和好。主，我们要为着今天那些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主，恳求你施恩，透过你的福音，圣灵的感动，让他们能够来信靠主耶稣，成为他们的生命的救主。我们再一次的要献上感恩，谢谢你，你是给我们那个活活的盼望，和那个永生的盼望。感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